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之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以在直播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将于会后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各位投资人午安。那首先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上半年度的合并损益和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在营收方面，在我们的三大事业的营收都比去年同期成长的带动之下，那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合并营收是比去年同期成长将近 53%， 那营收来到了将近183亿。那在毛利率方面，上半年的合并毛利率是 18.2%，那比去年同期增加 3.6 个百分点。那毛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三大事业体当中毛利率最高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营收占比，那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那以及不动产开发事业本身的营收组合的毛利率，那也比去年同期增加。那在净利方面，由于我们的营收和毛利率都显著的成长，那新路的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是创下了同期的新高，而且上半年的获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获利水准。那今年上半年的 EPS 是 2.65 元，那去年一整年的 EPS 是 2.22。 那下一页跟各位报告新路上半年的营收组成以及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个别的营收的金额。那从这一页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三大事业体上半年的营收都是比去年同期显著的成长。那当中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因为受惠于卓峰这个案子的交屋，使得它的营收的成长的金额和成长的幅度都是我们这三大事业当中最高的。好，那接下来报告我们上半年的税后净利的组成以及三大事业体个别的净利。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三大事业体上半年的税后净利也都是比去年同期成长。那当中一样是由不动产开发事业的净利的成长金额还有成长幅度都是最高的。那下一页跟各位报告这个资产负债表。那新路近几年由于这个获利持续的成长，那使得整个财务的结构也持续的强化。那目前这个负债占总资产比率已经低于了这个 59%。 好，那以上是财务相关的报告，那接下来是营运相关的内容，那有请这个张执行长为各位投资人做说明。
第一个跟各位报告我们的业务存量，在营建工程就是大陆工程的部分，我们的工程存量是738亿元，那相当于去年 4.3 倍的营收，那就这个行业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健康的工程存量。那这季的数字在营建工程的部分比上一季增加43亿元，主要是我们取得这个国防部左营军港的过港隧道的工程，那这个案子是60多亿。那再来的话是不动产开发事业，也就是大陆建设的部分，我们的营收存量现在是146亿元，那跟上一个季度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是大概是大陆建设 在去年 1.8 倍的营收。那再来是我们的环境工程跟水资源处理，也就是新达环工的这个在手合约的余额，那这个季度末的余额是374亿，那跟上个季度也大致是相当的，那约等于新达环工在去年 10.6 倍的营收。那我们三大事业体当中，大陆工程跟新达环工都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那由于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也就是大陆建设，占我们整个集团的获利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把大陆建设的后续的 pipeline 那特别做一些介绍。那在看大陆建设 pipeline 之前可能先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后续的获利来源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住宅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商业不动产的部分。那在住宅的部分呢往后的这个获利短中期有成屋，还有就是预售屋完工之后的交屋，那中长期有一些我们已经买好的地，然后后续做规划。那我这边就先从我们成屋的部分各位很清楚，包括我们国内包括像卓白立格然后宝格，那国外包括我们旧金山的案子，这部分成屋事实上有超过100亿，那在陆续销售都能够对我们带来很好的获利。那我这边跟各位报告的是我们比较新完工还有就是后续的一些 pipeline。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获利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于卓峰，那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捐化会完工，那后续在2023年我们看到有三个案子也都会陆续完工，那所以未来几年的获利应该都是相当的稳定。那这个表格的相关的数字跟上一次跟各位报告的是没有任何更正的。那下一页，那这边是我们已经取得土地那规划陆续推的一些新的案子，那跟上一季来比的话，我想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最后两行是我们在五月跟六月分别有公告的我们两个取得新的土地。那第一个是新板市板桥区江子翠的这个购地案，那这个是600多坪的土地在面对板桥区的一个四维公园，那附近也有临近新埔民生站跟新埔站两个捷运站，也是一个区域发展相当成熟的一个地段。那第二个是新北市板桥区新雅段靠近捷运雅东医院站，那这是一个购地跟合建案，那我们跟地主各持有一半的土地，那大陆建设也担任建方的角色做这个产品整体的规划跟新建。那这个地段是一个新兴的区域，那也很临近这个亚东医院的一个捷运站。那接下来是商业不动产的部分，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表格上面的金额都是各个案子中住宅部分的金额，并不包括旅馆的价值。那这个表格跟上次主要我们更新的部分是我们在美国旧金山的 The Line Hotel 现在已经确定会是在九月的时候开幕。那我想饭店的开幕之后对带动这个同建案的住宅销售应该是相当有帮助。那就不动产开发事业我们的这个定位也是跟过去跟各位报告的一样，我们有些案子是纯粹的房东收租，那有些案子是业主的角色聘请外部专业的旅馆管理公司来经营，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 创造出最好的一个收益率，然后我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出售。那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业务发展跟事件在业务发展的部分，在大陆建设的部分大陆工程的部分，就是取得这个国防部的海军左营军港的一个过港隧道一个工程。那这是大陆工程第一个跟港口相关的一个专案。那也是我们在土木业务多角化的一个里程碑。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大陆建设在五月跟六月新取得的两个案子。那另外新路投控已经在7月29号完成现金股利的发放。那我们未来的现金股利发放的政策，就是如同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希望还是稳定维持稳定的75%的发放率。那以上是我的说明。
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由于时间有限，烦请投资人将您的问题控制在2个以内。那我们现在有请王先生，我们线上有提问人吗？
是，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目前是提问时间。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首先提问的是元大证券李洒成，请发问。
哎，各位长官大家好，那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大陆工程这边的一个工程存量金额是蛮大的，那这样的工程存量里面大概有多少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这边可能会成为营收？因为有的工程可能时间是很长，有的工程时间很短，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接的工程知道，就是说可能这些营收反应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猜这个部分可能下半年跟明年营收可以抓一部分出来。那另外的话就是新接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案子大概会什么时候开始开工，那大概工期可能是多长以上？谢谢。
OK， 关于这个工程这个认列的时程的部分，那我想我们重点还是放在说我们这个工程存量的一个持续累积呢。那我想，因为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主要的方案还是跟上半年大致是相同的，所以像整个营运的表现，我想陈如刚刚那个执行长提到的，就是说会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会持续去取得一个合适的这个营建工程相关的一个专案。那刚刚有投资人询问到关于这个环工这一块的那个年限的部分，那我想这个每个专案它的这个年限都不太一样，好像有的就比如说营运期有大概15年左右，然后不等的一个数字啦。那所以看到了这个换算的这个营收的倍数可能就是会相对长一点，那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个就是 Lisa 你刚问到这个左营军港的过港隧道的年期什么时候开工，还有我们履约的期限。那我想开工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合约签约的一个事宜，那我想近期就会配合业主的时程开工。那至于我们履约的期限我们之前有发新闻稿是1840个日历天，大约是5年左右。那以上是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
接下来提问的是康和证券黄志奇，请发问。
各位长官您好，我这边有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在2023年完工认列的建案里面，到底有没有哪几个比较容易会有跨年度认列到 要认列到2024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在于说，从去年好像一直去年是缺水，所以一直政府好像一直都是有在想要去多弄一些再生水厂，可是一直都只闻楼梯，可能就一直没有看到有一些标案出来，那我不知道那今年的一个再生水厂在政府的标案到底会不会丢出来，不知道你们跟政府接触的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谢谢。
黄先生你好，就是您第一个问题是2023年的这个三个建案中有没有可能会跨年去认列的，那有的，那但是我们想说最后时辰如果比较接近的时候再跟各位报告会比较清楚，那现在只能先跟各位报告说他开始认列的年度我们规划都是2023年。那至于就是说这个整个交屋整体的一个时程跟完工的时程，还有配合我们客户交屋的时程都有关系，那我想时间如果比较确定的时候再回复您，以免资讯有点不一致。那第二个是在政府对整个再生水厂的一个就是政策的方向，以及这个目前这些我们看到这些专案的一些进程。那我想就我们在行业里面参与我们的观察，第一个非常明显的是再生水绝对是政府推动的主要的目标。那我想你也很清楚，今年上半年的时候，那其实立法院也通过了再生水的发展条例，过往要开发单位要用再生水是在水源供应有短缺之余的地区，那现在已经是明定你开发单位是用水大户，定义是每天有3000公吨以上的用水大户就必须使用一定比率的一个再生水。所以我想政府对这个是有相当的力道在推动。那从民间的这些用水单位而言，事实上有很多的科技大厂它已经承诺会使用于高于法规规定的再生水的比率，那原因是大家对这个 ESG 的重视，那也是各个大厂那也是都是相当支持这个再生水的使用。那至于您问到说好像没有新的再生水的专案，那事实上我们看到有，然后我们也很希望下一次法说会的时候也可以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那以上是我们的说明。
目前是提问时间，请需要提问的朋友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需要提问的朋友在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目前语音部分没有新的提问，我们先把时间再交还给 Dave。 Dave 请说。
线上有这个投资人询问不动产开发部门，也就是大陆建设目前成屋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状况。那我想成屋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案件就是卓白、立格、宝格，还有这个美国旧金山的一个住宅。那尤其是国内的一个住宅，事实上在各个季度都是非常稳定的一个销售。那尤其是最近相关的这些原物料跟人工都一直高涨，那所以很多我们的买方也都反馈，那现在回来看这个成屋的开价 都是相当的合理，因为那都是已经新建完成的。那再加上大陆建设推案的地区，这些案子都是台北市、台中市的都会区，那整体受到这个价格的波动啊，这些影响是几乎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看到是成屋事实上是非常稳定的销售，那甚至是比起现在的正在线上销售的这些各家的预售屋，那反而是各方面显得相当有竞争力，所以以上就是回答这个成屋销售的问题。那所以这边也就是其他有一些包括在询问持续在认列的建案，我想这个都已经有回复了。那有线上也有投资人在问到说，我们目前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取得土地的部分，目前是否有具体的规划？那我们现在的这些案件哦，就是包括刚刚提到的，包括从这个台中大坑风景区到高雄国宾饭店原址，然后还有台中面对四张犁公园的这个土地，还有台北跟新北这几个案件，目前这些列出来的这个几个案件，主要都是住宅相关的规划，那所以我们都把它列在这个住宅的专区。那我们现在事实上在商业不动产的部分，那我们也有一些案子，我们也是应该是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最后的确认，那我们想可能也是在第三季或是比较可能是第四季法说会的时候，也希望也有机会跟各位报告我们在商业不动产的这个进展。那最后不是最后，刚才同相同的投资人相同还有这个有在问提到，就是我们大陆建设未来的购地的计划等等，或是一些产品的定位。那就是我们在之前法说会有跟各位报告，那政府整个政策面上面目前对房市有一些就是信用管制的措施，那整体是比较是稳健的状态。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从我们在市场的观察，大概是剩下是整个财务体质比较稳健的公司还是有在持续的购地。那所以以大陆建设的角度而言，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在诸多案源的部分也都是一些比较稳健的建商来共同来竞争，那也不会在价格上面也会对双方比较合理的方向来发展。那从大陆建设的角度，应该是有适当的土地，我们投报能够计算，如果是适当的话，我们都还是会继续来投入。销售建案是否因为升息而影响到来客的数量？我们的确是有发现，就是在销售的期间有拉长的趋势哦。那我想也不一定是因为升息，而是在房地产的部分，整体有相当多不同的杂音。那我想大部分的客户会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去观望整体市场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有看到的是我们销售的期间的确是有拉长，但是我们销售进度一直都在进行当中。那也这边也回复投资人的提问。也有投资人问到说，新达环 航空近期似乎新接案量有趋缓，那有没有什么我们这边要补充的部分？那新达环工，我们认为在下一次法说会的时候，应该有相当大的几率可以跟各位报告我们的一些新案的进度、新业务的进度。那目前我们会等到这个相关确认之后，可能才能跟各位报告。所以我们认为新达环工并没有所谓的接案速度趋缓或接不到案的情况，而且应该是照我们预定的进度稳定的来进行。卓峰案的部分我们在七月的时候已经全部交屋完成，所以这个卓峰案的大致上的利润大致都已经反映了。营收占比，forward-looking。像线上有投资人问，这个大陆工程的案件在各个不同的住宅或是公共工程或是厂办的一个比重啊，那我想我们分成两个，就是公共工程的部分大约是一半左右，那另外一半其实不只是住宅，也包括其他的商业大楼都有啊，所以我想这个大陆工程是渐渐的趋势是不管是在土木或是建筑的业务都会比较的多样化。那有投资人问到说下半年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获利的占比跟上半年比变化的趋势是如何，那我认为在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不动产开发事业的占比会比上半年低，因为上半年是一个交屋的高峰期，那下半年占我们整个集团的获利的占比的百分比会比上半年低。我们应该大致都回复到所有投资人的问题了。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若投资先进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投证关系业务窗口，将由专人来协助各位。新路投控2022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将到此结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您，再见。